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这里。主，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为美好。主，因为你赐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来敬拜赞美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同样的都被你得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因为叫名人讲座，所以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家称为名人了。那么我要开始等一下，所以呢，我就想了很久啊，就是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名人。翻箱倒柜找了非常多的照片，这些都是我从最小到我的最近的照片。各位可以猜得出来我最近的照片是哪一张吗？就是最上面的这一张啊。好，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生命的过程。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小到大我是怎么样蒙上帝的恩典的。其实我不太谈我自己的童年啊，因为这个童年谈起来其实还蛮伤感的。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大的家庭，这是我们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兄弟姐妹唯一的一张最近的合照啊。当然这里面还有第三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在一起，所以我们家每次吃饭呢大概要开两桌到三桌啊。很多人每次我跟人家说我有十一个兄弟姐妹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哇，你妈妈好厉害哦，生十一个。其实不是，这十一个兄弟姐妹呢是有三个妈妈生的。是我爸爸很厉害啊。我爸爸呢是一个军人啊，在战乱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的军队来到了台湾。他的原配呢在战乱的时候因为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所以就精神逐渐的异常，没有办法照顾他生下的六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母亲是一个苗栗乡下人，没什么读过什么书的乡下人，就到了我们的刘家来帮佣，来照顾我爸爸跟我大妈生的六个孩子。不久之后呢，就跟我爸爸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上面的哥哥老六，就是各位在照片上看到，这是我母亲快要过世的前几年，我们陪他回到他的老家去。但是在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带着我跟哥哥一起离开了刘家，原因是我爸爸另外又有一个女人了。这个女人到了我们家之后呢，就把我妈妈给赶走了。我跟我哥哥跟我的母亲住了非常非常多年。到了大概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外婆生了一场重病，我想大概是她非常需要很庞大的医药费，在非常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只好把我们两兄妹再度送回了刘家。本来我姓刘，回到刘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们回刘家的过程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这个三妈妈，也就是我们后来都一直称她阿姨，等一下我会一直讲阿姨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误会她是我妈妈的妹妹，她就是我的三妈妈阿姨。我的阿姨其实并不接纳我们，所以我在刘家的日子过得其实蛮辛苦的。她常常把她跟我妈妈之间的恩怨呢都出在我身上。每一次当她谈到刘家，尤其是跟这些邻居的叔叔伯伯阿姨婆婆妈妈们谈到哎呀他们刘家的孩子的时候，那个刘家都不包含我，那个刘家的孩子都不包含我。我总是觉得我就是在刘家的非主流啊。现在我们可以说就是庶出，我就是一个庶出的孩子。我们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争吵啊，常常争吵的原因都是莫名其妙，因为他不喜欢我妈妈，所以呢又觉得我跟我妈妈长得很像。从这张照片来说我们好像不太像，其实我比较像爸爸。吵到最高点的时候呢，他常常就会脱口而出说，你的妈妈就是一个卑贱的乡下人，你这个乡下人生的杂种有什么资格在这个地方跟我顶嘴跟我吵架，你算什么个东西。 在更生气的时候呢，就赏我一巴掌。但是我是卑贱乡下人生的杂种吗？这句话在我小学四年级开始，每一次这样的话就像一把刀子一样，一刀一刀的刺进了我的心里，而且刺得非常非常的深。从童年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是被贴一个标签的人，我就是一个杂种的孩子，我就是一个乡下没有念过什么书的佣人的孩子，我是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被排拒的一个孩子，是一个最低贱的孩子。这是我的童年。童年的日子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日子。有句话，有一首歌哦，各位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童年的时候是不敢唱这首歌的，因为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奢望。我妈妈很想念我的时候，她就来偷偷的来看我。她每次来看我的时候呢，她就会到巷口去杂货店，叫杂货店的儿子跑到我家来叫我。我每次只要看到那个儿子来的时候呢，我就冲到巷口去跟我妈妈说几句话。可是我从来从来就不会告诉我妈妈，我其实过得并不好，我过得非常的不好，好，因为我不想让我妈妈担心。当然我阿姨也不会把我当作是她的孩子看待，所以呢，我的童年里面是这样子的。我的阿姨呢不会早起为我做早餐，所以我是一个没有早餐吃的孩子。没有早餐吃怎么办呢？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很饿，是饿不得的。我就开始学会偷钱，因为我很聪明，我知道我阿姨的那个零钱放在哪里，所以我就三不五时偷钱，要偷得很有技巧，不能天天偷啊，天天偷就会被发现。所以我就大概隔个三天五天，我就会去偷个一两块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学校的附近有一个卖包子的店，这一块钱可以买两个小包子。哇，你知道我那天只要吃到那两个小包子，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心满意足。我从小生病呢，没有人会带我去看医生，我也不知道看医生这回事。我好像记忆当中，我生病都会自己好。有一次大感冒很严重啊，发了很高的高烧。各位都知道发高烧就会发抖嘛，就是全身颤抖，很冷，怎么办呢？我就跑到操场上去晒太阳，因为太阳一晒的时候，你全身就热，全身就热了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会发抖，好像你的身体就不是这么抖了。这是我童年的生活，是一个没有妈妈的日子。这样一个被贴标签的孩子，每天他处在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环境。可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力争上游，因为我想获得我爸爸的关注。在我以上，我老爸，我以上的兄弟姐妹呢，其实都不太爱念书，所以功课都不是很好。我发现我小学的时候随便考一考试就可以拿第一名，所以我就常常拿奖状。我每次拿了奖状之后，我就回去给我爸爸看。那我爸爸看完了奖状之后呢，面无表情的从口袋里面掏了几块钱给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了。那几块钱我就可以吃好几天早餐。可是我某种程度来说，我其实有点失望，又有点欣喜。但是我功课越好，我的阿姨就越不高兴。所以关爱眼神不多的情况之下，是奖状越多收入越多，我的阿姨就更愿意找很多的借口来攻击我啊，来这个来跟我吵架。反正怎么吵都是下女的孩子，没什么资格跟她说话。一个卑贱的小孩有什么资格在刘家继续存活下去？这就是我的童年。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二姐带我去了教会，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她，是我。 我在教会里面，我发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好想哭哦。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我愿意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我不比飞鸟贵重吗？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原来有人认为我很贵重。我不是一个庶出的孩子而已，我的家里的风暴并没有因为我信了主之后好像上帝就把它挪去了，没有。可是教会神的殿成为我最大的避难所，每一次在家里有风暴的时候，我就经常的跑去神的殿里面祷告。我常常向天父说，神啊，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父亲却不能保护我？神啊，你给我一个爱我的母亲却不能照顾我？有一次，应该说每一次，我唱到一首诗歌叫做如果你收去的东西请你以自己来代替，我每一次唱到那里我就痛哭流泪。当我哭完的时候，我每一次的祷告，我就会从那个祷告里面重新支取了力量，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回到家里去面对我每天在家里所要面对的处境。因为有一句经文是这样深深的激励了我，在哥林多后书，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在家里有很多的风暴，有一次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大的风暴，我的小哥就决定离家出走，他不想再住在这个家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考大学联考，我要考高中联考，所以呢我就成为家里唯一的目标跟唯一的眼中钉啊。我的这位阿姨呢就想尽了所有的方法，把气呢就一股脑的就倒在我身上，所以我常常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照片，常常眼眶红红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刚哭过。我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其实经常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躲在棉被里面哭。有一天我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在棉被里面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我可以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主啊，我什么时候我可以脱离这样的困境？上帝，如果你是我的神，为什么你不救我脱离这样的困境？我一个12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些？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了第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国中毕业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绝对不要在这个家里面待着。所以呢我就去报考了台北的北区高中联招。当我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把我叫过来，他说，刘慧玲，你要考北联你实在是太危险了，依你的成绩你考新竹女中一定考得上。我当时的学号是11号，我们在升学班的学号是按照这个名次排哦，所以11号呢就可以知道我的国中的成绩是中上。去年就是前一年的第一届的第一名，我们学校的第一名考上的是中山女中，第二名考上的是复兴高中。各位可以知道我学号11号，我何德何能要跟人家到台北来考试？落榜的机会比上的机会更大。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一旦念了新竹女中，我就每天要在苗栗的家里坐火车通车到新竹去念书，这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待下去，所以我也没有给我自己留任何的后路，我就决定孤注一掷，凭着上帝给我的依靠，我就要这样做。那年的考试，我报考了两所台北的师专，通通都落榜。我考五专考的也不是很好，可是感谢神，我考上了中山女中。我一个成绩11名的人考上了中山女中。神的安排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恩典，我常常觉得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奇迹。因为如果我没有念中山女中，我就没有办法在后来进了政大新闻系念书，我就没有办法后来又继续在新闻系继续的深造，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一起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这是他们分开多年，从我小学大概4、5岁分开多年之后第一次同框，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完成了他们的心愿。我的爸爸出生在书香世家，我的哥哥姐姐们没有一个人念大学，但是这个老爸却让他完成了他觉得他很大很大的一个心愿，所以他非常的高兴。而更值得高兴的是，我在快要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我考上了中视。当时呢，中视新闻部的录取呢是在中视新闻内容里面哦就播出的，所以好像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刘化仁吴二妹的女儿考上了中国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当记者了。我的哥哥姐姐们看电视很高兴，我的妈妈看电视也很高兴，我的爸爸在眷村里面看电视更高兴，因为邻居的左右邻舍也都知道了刘化仁的女儿那个老爸，对不起，我要把那个挂号起来，居然考上了人人称羡的中国电视公司，马上要当记者了。我想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想放鞭炮，不过因为是晚上，他这一辈子从战乱到台湾，他很大的心愿就是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孩子，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可是没有想到为他光耀门楣的是那个被他抛弃的女人所生的孩子。我觉得在那一刻里面，神好像为我跟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在刘家所受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冤屈都伸冤了。感谢神，如果我没有在奇迹般的考上了中山女中，我的命运我的人生完全不同。接着我就进入了职场，我在职场算一算已经快30年了。在这30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标杆，也是自己觉得向神求希望学习的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今天给大家念的圣经的另外一处弥迦书的6章8节，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我们的何为善。而这几句话呢，我特别用不同的字体框起来，那也代表我职场的每一个阶段，我觉得神让我学习不一样的功课。首先我要谈到我进入了新闻界。其实新闻工作是一个很迷人的工作，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新闻记者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一个工作，你的权力可以让一个人在很快的情况之下受到大家的赞誉，也可以让一个人在很快的情况之下被众人所唾弃。所以要如何的善用你手中的这个权柄，其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因此我常常记得神的教训， 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要做一个对于社会有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我在做新闻的工作的期间，我非常喜欢把这节圣经节当作是我的座右铭，因为我很喜欢做一些别人不要的报道，别人不要的一些新闻。我很喜欢帮助一些弱势，因为我觉得有权力的人才能够向更有权力的人挑战，才能够向更有权力的人说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做。我想举一个在我新闻经验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有一年我去采访了一个公园发生的意外事故，这是一个4岁的小男生，他在玩跷跷板的过程当中受伤了，然后过世了。各位都知道跷跷板是长这样一上一下，这个小男生呢，因为在玩跷跷板的时候他的拖鞋掉了，所以他想去捡拖鞋，所以他要趁这个低下来的这一方呢翘起来的时候呢赶快下去捡拖鞋。可是很不幸的是，在低下来坐的这个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就跳开了。当跳开的时候呢，重心就不稳了，原来高上去的地方呢就重重的落下来了，落下来刚好打到了他的头部。而造成他头部致命伤的颈部，应该是后颈部致命伤的呢，就是我在画面上圈起来的这个我们叫猫型的扶手，扶手下面突出的一个5公分的螺丝钉压到了他的后颈部，以至于他流血不治，最后送医死亡。当我赶到这个公园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伤心的阿公，另外看到了一个是看到记者来就很想推卸的政府官员。这个政府官员就跟我说，这纯粹是一场意外事故，呼吁全国的家长，当你要带孩子来玩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看好孩子。当我看着这个阿公不断地在哭泣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难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跷跷板就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吗？让一个突出5-6公分的螺丝钉硬生生地去压到了这个孩子的后颈部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展开了追踪跟调查。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关心这件事情，也帮助了我。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政府早就对于所有的国家游乐安全设施有了一套国家标准。在这套国家标准里面，跷跷板下面这个猫型扶手下面的螺丝钉是不应该存在的。可是当时台北市有250座的邻里公园，有90%都没有处理这个螺丝钉。所以我们带孩子到公园里面玩，其实是处在极度的危险当中。最后台北市政府承认了错误，就用了国家赔偿法去赔偿了这个家庭。那一天我发完新闻，我特别去看了这一个家人，我特别去安慰了这个阿公，我跟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你要安心，要安心的过生活。这就是神给我的行公义好怜悯。当你有权利的时候，你要向更有权利的人说你错了。因为这则报道，我得到了我人生第一座的金钟奖。我的先生就是站在后面的那一位，在得奖的会场上，我不是因为这样子嫁给他的，在得奖的会场上高举上帝的名。当时基督教论坛报曾经访问过我们夫妻，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容神一人的记者，容神一人的基督徒，在新闻的职场上容神一人。我在新闻的工作里面其实还算是蛮顺利的，可能上帝天生就培养了我是一个做记者的料，所以我跑新闻冲第一，很快就得到了业界很多的肯定。大家都说我的新闻判断力非常的精准又敏锐， 我跑空难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的尸体，我从来没有在怕。当时和集会游行其实非常的危险啊，很多民众很非理性，我也被一些非理性的群众围起来，准备要打我。我也没有惧色，我可以运气好到连代班去跑社会新闻都碰到十大枪击要犯落网，所以呢，我就独家访问了那位黑道大哥。那位黑道大哥看到我一个年轻的小女生面对他毫无惧色的时候，他也为之压抑。所以长官渐渐的就会把一些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就交到我的手上去，他认为刘慧玲一定可以完成。所以很快的，在我不到30岁、29岁的年纪，我就被破格拔擢为采访中心的副主任。在那个有老三台的年代，要当到采访中心的主任跟副主任，大概要超过35岁到40岁。那年我只有29岁。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年少得志、意气风发的人。我带兵非常的严格，因为新闻就是一种竞争，所以呢，要打好漂亮的新闻战呢，就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很多被我带过的记者呢，大概都会对我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就是当记者表现不好的时候呢，会抓起电话来连环开骂，一分钟毫不 NG。 因为这里是神的殿哈，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学给大家听。可是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有很多的时候你很容易得罪人，而且得罪人你也不知道，所以有非常多人开始说我小话，觉得我很骄傲。连坐在我旁边的长官，他都会感觉到这个坐在他旁边这个年轻的小女子可能不久的将来的有一天马上就取代他了。那个时候30出头的我，功高震主这4个字对我来讲太陌生了，因为我太热爱新闻了，我觉得做好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做功高震主？可是有一年的2月28号，中视发布了一波规模最大的1、2级主管调动，我也在名单当中。我们这群人号称我们是另类的228受难者。我被评调到一个专门制作新闻专题的新闻节目组，后来我们改名叫新闻企划室，当副主任。这个编制很小，只有20个人。采访中心的编制有多大呢？我管全台湾的新闻，有80个人，甚至好的时候到100个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一下子从云端不是掉到了地上，而是掉到了地下好几层。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纳闷，也非常非常的挫折。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的调动，我是一个表现杰出又没有犯重大错误的主管，为什么我会被调到一个新闻部边缘的部门，也就是号称的冷衙门？我问神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这是为什么？有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工作呢是人到了公司，但是有一点点像行尸走肉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工作没有感觉。我过去对于新闻的热情完全没有了，工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机械式的工作而已。如果我看到我的同事，以前被我带过的记者远远走过来，我一定绕个弯走掉，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很落魄的样子。这是我人生一个非常低非常低的谷底，我在这个大家称作冷灶的地方开始了我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却有神非常重要的美意。因为这个地方人很少，所以呢我又要开始出去跑新闻，不能只在家里调度。当我重新回到了采访第一线的时候，大概在1年之后，我又不小心得了一个奖。 得奖的那天我去领奖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好像被神光照了一件事情，我发现神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我发现其实我最喜欢的工作不是在办公室里面拿着记者的黑板子啊，告诉他说你今天要去哪里，你今天要去哪里。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到第一线去采访，到第一线去用画面说尽故事，到第一线去监督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更好。似乎神知道了这件事情，把我放回了一个全新的舞台里面，希望我在这个舞台里面继续的发光发热。于是那天连讲回去之后，我突然间明白了，我就向神祷告，我真的向神在神面前悔改的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真的错了，我过去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太骄傲了，我的骄傲，我的严格，我的锐利，可能让我的同事有很多的压力，也可能让很多的同事受到伤害。主啊，如果这是你赐给我的新的舞台，我求主让我学习一件事情，求主让我学习谦卑，求主让我在这个冷灶里面淬炼我，让我成为在这个冷灶里面也可以发光发热的人。所以存谦卑的心，换位思考，跟同事沟通，成了我在这个部门里面很大很大的学习，也是我的祷告。这个部门很特别，我刚调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比我资深，我最年轻，我每个都能叫大哥，每个人都要叫大姐，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我其实很难管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讲说，那个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盐多啊。他们常常会倚老卖老，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也就是因为太老经验了，某种程度的老油条也积习难改。我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抓着电话筒就开始骂人，那我就要开始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耐着性子来跟某某大哥，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啊，这样子做可能不太好，你有没有可能换另外一个方式做？我开始学会要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跟别人沟通，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各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这么优秀的记者，曾经是一个在采访中心记者不好就直接开口骂，我可以在一大片的办公室里面直接就从我的位置上站起来破口就大骂，骂到那个人呢只好乖乖的摸个鼻子坐下去，继续的把他漏的新闻给补回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开始学习别人天天给我脸色看，然后我要忍下来。那个时候开始有人很不爽我，因为我有一些要求是很温柔的要求，又是很温柔坚定的要求，有人开始在背后骂。那个刘慧玲真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到了这里还要继续的这么拼命，大家都希望我在这里跟他们一样混嘛，每天下午再来上班，天黑了就可以回家，但是我不。在那几年当中，我真正的学会的是向人低头跟放软身段，这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后来在新闻企划室里面一路从副主任升到了主任，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也承接了大家都不看好接不下来的专案。我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做的专案每一个专案都超过2亿元，所以公司不只是新闻部啊，连全公司的同仁呢看到我呢都投以友善的微笑，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年赚的不多的话，他们的年终奖金就领得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它原来是一个冷灶，它原来是一个大家就在这里混的日子的地方，但是当我愿意学习谦卑的时候，神让这个冷灶变得不再是冷灶。 神赐给我的新舞台是非常不一样。我因着采访，我开始继续得奖。我在离开新闻部之前呢，我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除了刚才讲的我得了一次金钟奖，入围三次之后，我还得了四次的曾旭白新闻奖，还得了杰出新闻人员研究奖，还得了文艺奖章。我开始学习拍纪录片，我开始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书，我写了两本书，我开始尝试做各种不同的新闻专题节目，这都是我过去在采访中心没有的历练。所以上帝给我的新舞台，让我有新的能量，让我有新的表现。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段故事，这是我转播蒋夫人宋美龄的一个见证。在2003年的时候，蒋夫人过世，我负责了中视所有的追思礼拜纪念节目纪录片的制作工作。那一次是神非常奇妙的带领，因为中视跟蒋家的关系非常的特别，所以蒋家非常信任中视，把在最重要的一场追思礼拜，也就是在纽约的追思礼拜，给了我们独家转播。当时我的长官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就把这个重责大任交在我的手上，他只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不准出错。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从纽约要转播，讯号要从纽约回送到台湾来，不准出错这四个字其实是异常的艰难，因为透过卫星的传送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广告，因为蒋家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收任何的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空档，没有空档可以出错调整啊。而那个时候在纽约的情况非常的混乱，我在转播的前一天才拿到了当天追思礼拜要唱的诗歌，赶快去找人翻译赶快去找人处理，去找一些诗歌的脉络介绍。可是我一直到转播之前，我都不知道牧师的讲题是什么，牧师要引用的经文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惶恐的准备过程。当时有一群跟我非常要好的弟兄姐妹每天陪着我一起祷告，我跟神说，神啊，当年蒋公去世的时候，你借着蒋公去世，你带领了多少的人赢得了多少的人，让他们归向你。而蒋夫人她的信仰见证更是奇妙，求主你自己来做工。我很印象很深刻是11月5号的那一天，我们在转播的前2个小时我们要进行卫星测试，可是呢工程人就告诉我，他说制作人，画面颜色整个偏掉了，而且呢声音的大小不太稳定，怎么办？只剩2个小时。我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常常看书看小说都会说那个一股寒意袭上心头，凉到背脊，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还剩下2个小时，时间不断的在倒数。我除了安慰同仁之外呢，我心里只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才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不是我，求主你自己来成就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关乎你的恩典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乎你荣耀的事情。很感谢神，我们的讯号在最后一刻恢复了正常。很感谢神，在那场2个小时没有广告没有间断的转播里面，我们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非常的顺利。当转播的最后一刻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员在副控室里面欢呼，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紧绷，压力太大了。好，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主持人沈春华小姐。我的总经理特别跑下来跟我致意说，实在是太完美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我做的。蒋夫人在台湾也有追思礼拜，蒋夫人在台湾的追思礼拜是另外一位主播叫唐德荣。神非常奇妙的是，因为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唐德荣就这样决志信主。唐德荣是我们中视的另外一位主播，他信主的过程之奇妙， 不是我跟他传福音，而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要告诉他为什么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是这个样子。他自己阅读了很多蒋夫人信仰的见证，于是他信主，上帝在他身上有非常奇妙的作为，他现在是基督教今日报的执行长。这个经验让我非常的受感动跟受激励，我发现原来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他是用他自己非常奇妙的方式来完成。我发现上帝要得到这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他也用他非常奇妙的方式来成就。而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其实只是在他的一连串的奇妙当中，被他再一次的激励，被他再一次的使用，我这样的一个器皿，我在工作上居然可以服侍神。在职场当中，人生的当下，我们常常会怀疑说，为什么神造我们在这样的难处里面？但是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上帝有非常多美好的安排。如果我那个时候还留在采访中心，我没有这些经验，我也不可能去转播蒋夫人的追思礼拜。看起来采访中心的舞台很大，你看我可以一人之下，统管外，统管百人。可是上帝的舞台向来不是用世上的眼光去衡量的，上帝知道把我放在这个舞台里面，我可以让这个冷照发光发热，因为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我离开职场的2004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祷告，所以我的人生开始转弯了，我就离开了新闻界，决定先休息。诚如各位所知道的，我在9月份信息分享的时候跟各位说，我到了政大去念书，然后到了北医大去教书。我经历了另外一个人生转弯之后非常茫然的领域，因为我不认识艺术领域的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我也曾经很茫然、很挫折地向神祷告，神啊，这不是我要的，为什么你要让我走这条路？我发现我的人生光景已经开始不是学习行公义、好怜悯或存谦卑的心就可以解决的。我向神求的是，神啊，请你告诉我，我要学什么样的功课。有一年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抽那个红包嘛，各位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会拿金句。那个时候我拿到的金句是以赛亚书，我记得是乌牧师在的时候，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一个神同在很棒很棒的应许。所以我从此知道一件事情，我开始要学习的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更难的功课，因为你要放下你自己所有的执念，跟你自己所设定的我人生的理想是什么，而是要在那个放下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仰望神，去体验到底神你要我走的道路是什么。上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转弯，在那9年当中，可是我每转一个弯就看到了惊喜。所以在学术界的9年，我除了做学术研究跟教书之外，我成为我所任教的艺术管理研究所成立16年来唯一一个专任教授当上所长、行政主管的人。因为那16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升等成为副教授，而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艺术背景的人，但是我用了我在职场多年管理的经验带领了这个所进行了一些转型。而我还有很多的工作呢，其实看起来跟我在业界很像，譬如说我开始去主持一些很大型的一些文化活动。那么我花了2年的时间拍了一部纪录片，在今年的4月上映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好评。所以其实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断不断的在转弯，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从小到大神给了我不同的舞台。 如果我回顾我的人生，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就像大卫，圣经上的大卫王，他在家里面排行是最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撒母耳要去他家告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根本忘记了这个小孩，因为他在外面牧羊，没有把他叫回来。他的父亲大概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受膏者，可是上帝却用了他，成为以色列非常重要的王，也成为我们圣经上很大的典范。我这样的一个庶出的孩子，一个从小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在我人生50多年的历程里面，上帝在每个阶段里面，虽然我的童年有太多的眼泪伤害，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轻看我。虽然我的职场生涯有太多的高高低低的起伏，上帝也没有遗弃我，他总是借着各样不同的环境保护我、医治我、带领我、淬炼我。所以我想跟大家再读一次今天的经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请。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就是把那个受伤的小花苗天天用他的恩典浇灌，让他成为最独特的一朵花。那个世人眼中看为不怎么样的、最小的、最不堪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他都是好牌。各位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昨天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这是我生命的见证，相信也希望信耶稣、跟随耶稣，都会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